这段经文呢，我们平时老是传福音的时候用，以为这是给慕道友讲的，啊，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神就给你们开门。可是没有想到，其实它的原来的意思是讲给门徒听的，因为有一个门徒来问耶稣说，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那么耶稣就告诉了他们那个主导词，我们称为主导词的。接下来就是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寡妇啊，不是，是半夜里去敲门求饼，然后呢，他不给他开门，但是他不停的敲，最后那个主人出于怜悯啊，这个同情，就给他开了门，给了他饼，他和他朋友的饼都给了。那么耶稣接下来就讲这一段话，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祈求的就给你们。啊，接下来是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一段话是给门徒说的，因为皮特说教会正在推动灵修，推动内在生活，他也让我来讲这方面啊。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经历，也想到我读了很多属灵伟人的传记，也想到我接触过的啊，这个对我帮助非常大的这些属灵前辈。我觉得归根到一点，就是你要不要，就是你求不求啊，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老觉得你日子过得不错啊，这个只是锦上添花，来教会做礼拜啊，这个唱唱圣诗奉献来表现你的虔诚，哦，你没有办法进步。如果你知道你很贫穷，你是个乞丐，你知道要饭的人都是乞丐，没有以为自己富有的人去要饭的，要饭的人都知道自己很穷很穷啊，把脸面都不顾了，去挨家挨户敲门说给我点吃的吧，给我点喝的吧，哪怕你们剩下的都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贫穷。我觉得属灵的追求的动力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贫穷啊。我如果你知道自己不贫穷，你不可能追求神，因为你什么事都凭你自己的聪明，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努力奋斗，靠你亲朋好友的帮助，朋友的帮助，靠夫妻的同心合意，靠儿女的孝顺，你都可以做到了，你干嘛去追求神呢？你身体也很强健，不需要，你心灵也很平静，不需要神，你不贫穷，你很富有，所以你不可能追求神。所以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啊，我想到耶稣对门徒说这话，是告诉门徒们啊，一个门徒的一生应该是不断追求的一生，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一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话在属灵追求上是不对的啊。你说我一次受洗得救了，我就进了天国，得了永生了，这是不错的，神给你，因为你成了他的儿女，认了他这个父亲，他永远不会把你赶出去，对不对？这是不错的。但是你住在父亲家里，住在自己家里，作为天父的儿女，你天天干嘛呢？你不能老在床上躺着啊！你不可能，你总得干点事儿吧？干什么事儿呢？啊，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从神的角度来说，我前天去采访王永信，去见他跟他聊，王永信也是这个观点，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从神这一面来说是不错的，神永远不会丢弃你，他的小羊一只都不丢， 耶稣说了，凡天父给我的赐给我的人，我一个都不丢弃，这是绝对的，这是从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赦免、神的大能的保守，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这样，但是从我们门徒的角度来说不是这样。因为神从来不强迫你，他虽然不放弃你，但是他从来不捆住你，你还是有可能失落的，你还是有可能无所作为啊，无所事事，在信仰上原地踏步，一点不长进。神给了你1000两银子，你埋在那儿不动啊，到后来给你算账的时候，你说还是那1000两，我再还给你吧。神怎么说的？你这恶仆，在外面哀哭切齿吧。你知道神是好的，但人是坏的。神是恩典，是全备的，永不失落的，但人是常常背离神的。我们常常忘了神，特别是当我们顺利的时候忘了他。你忘了他之后，你还说我得救了，你明明没得救嘛，你明明失足落水了，你明明在犯罪，你明明在羞辱神，你怎么能说你还得救了呢？像尼采说的，说你如果得救了，把你得救的样子让我看看。所以人跟神是这么一个关系，神是这么好，我们是这么差，神是这么丰富，我们是这么贫穷，神是这么永不改变，我们却是这么容易善变。这是这个正确的关系。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说是不错的，因信称义，这都是从神的角度。你信了他，他永远称你为义，这是神称你为义，但你自己有没有行义啊？所以救恩能不能失落，从神的角度来说永远不失落，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犹大失落了。王永信就讲这个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犹大跟彼得这两个人都不信主啊，不是都信主了，都信了主了，但是两个人都得罪了主啊。那个犹大是出卖了主啊，为了那30两银子啊。然后呢，那个彼得呢是不认主啊，发咒赌咒发誓不认主啊。这两个人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啊。但是结果是犹大出去上吊了，彼得出去痛哭。你知道如果犹大出去也痛哭，耶稣会不会赦免他？你们说。所以犹大的救恩失落了，彼得的救恩没失落。所以这个事情啊，不在神那一面，神的救恩永远是敞开的啊，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祈求的就给你。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不管你原来做过什么，你现在光景如何，神永远爱你，这是没错的。但是人是不是接受这个爱，是不是寻求神的面，是不是面对神，是不是有信心领受，那是人这一面的。犹大没有，犹大他失去了对耶稣的爱的信心。你知道耶稣一再讲啊，这个他不抛弃我们，但是我们常常离开抛弃他。犹大就是抛弃他了，不是神不要犹大了，是犹大不要神了。所以我今天我们讲啊，一个基督徒，一个门徒，怎么样才能进步，才能长进？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啊，这个神的丰富和我们的贫穷，这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知道我自己是贫穷的，然后呢又知道神是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恩典和能力，那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就是每天到神面前来，真的像乞丐一样到神面前来祈求。我说的这个祈求可不是祈求财富、金钱、地位、名声啊，我们很多人也是求这平安啊、喜乐呀、求这些东西。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该求啊，但是我们的贫乏真的是这些东西吗？是缺钱吗？我们人的贫乏在哪里？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在这里，你们都想想你们贫乏在哪里。我知道我自己很贫乏，我非常贫乏，真的像乞丐一样， 我在神面前每天跪在他面前，我向他要，我要什么呢？要我最缺少的东西。你想想你们最缺什么？真的，谁，你们，我们在座的谁家缺钱呢？当然我知道有缺的哈，有的特富足的，但是有的不太富足，就这个区别，大家都过得去。你缺的是什么？你缺的是谦卑柔和的心。为什么发脾气？我知道我自己哈，我就发现一个人呢，在家里，在同事，在社会上，越是趾高气昂的人，越是可怜的人。你比如说你们谁在家里横，你们就可怜他，这人是太可怜，可怜到跟人发横，这叫贫穷。你说什么叫贫穷？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力量控制自己，让自己不横。你说这是不是贫穷啊？啊，别人说了一句坏话、两句，或者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吧，遇到什么人生境况当中不如意的事儿，立刻就难受，就睡不着觉，或者安主能睡觉是真的恩典，我真的佩服你，我就是老睡不好觉，啊，这天生的，遇到点事儿就睡不着，啊，你说这是不是贫穷？缺少神的恩赐啊，恩典，老失眠啊，这个贫穷太重要，太大的贫穷这是啊。然后呢，贪婪，你看一个贪婪的人，什么叫贪婪？贪婪的人就是说你里边有个洞，怎么填都填不满，这叫贪婪，对不对？就怎么吃他都吃不饱，就这种人是不是太可怜了？他里边老是空的，你老是贫穷的，他塞不满。所以什么叫贫穷？不要看外表，不是看有的人，几十座房子，几十亿的存款，他很贫穷，他最后自杀了。有的人那个写书写创作啊，那个成那个作品啊，这个很著名，自杀了，他里面贫穷。所以有一个小说不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啊，就是说你的生命轻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承受不了，死了算了。就是人的贫穷是里面的贫穷啊，是内在的贫穷啊，是你生命的贫穷，不是身外之物的贫穷。身外之物说实话哈，没有贫穷不贫穷这一说，因为早晚都得失去的。你的钱财、名声、地位，所有这些东西你都会失去的。不仅身外之物要失去啊，这个身体本身也要失去的。你将来你能存得住你的身体吗？不管你保养得多好，有什么用？所以其实什么东西都不能属于你，真正属于你的是灵魂。灵魂的贫穷是真正的贫穷，所以我们要得着那不能失去的。千万不要老是去得着那得了就有失，吃了就有饿，喝了就有渴的那个东西。我告诉你，你说喝了又渴，这个吃了又饿的东西，你积累多少你最后还是饿嘛，因为你吃了马上又饿嘛，你喝了马上又渴嘛。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吃了就不饿，喝了就不渴？耶稣告诉我们是天上的粮，天上的粮。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贫穷的，没吃的没喝的。其实当然不是没有啊，是咱不吃不喝啊，神早预备好了，是你不去。所以这个贫，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贫穷。我们的贫穷不仅在于我们要死，在生命上我们的贫穷啊是要死。要死意思就是说你从出生到死这几十年你就这么短嘛，对不对？你想富有什么意思？你想延长，所以我们就想长寿啊！我延长这么长，我现在延长这么多，延长那么多。其实话说回来，你不管怎么延长，你还是很短。所以我们就渴望永生，像秦始皇啊、唐太宗啊，都渴望永生。那么耶稣给你了啊，你说我好了，得了永生了，我就一劳永逸了。你错了，你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每一天你知道还有很多你的贫穷。你比方说你的家庭生活中，你在公司的工作中，在你的心灵深处，你是不是贫穷？ 我知道我自己很可怜啊，我希望我们今天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你们都能意识到你们很可怜，可怜不可怜？你知道你自己可怜的举手，知道自己可怜的举手。好多人不举手，你不举手你就说你不可怜。我知道我可怜，你别看我站在台上讲道，我四处去讲道，我知道我自己很可怜，我每天晚上跪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我。刘丽丽知道我可怜啊，可怜是什么？就是说你想战胜的东西你不能战胜，是不是可怜？老是做他的奴隶。还有你想得到的东西老得不到，你说是不是可怜？你可怜啊，你老想得到平安，你没平安，老发脾气啊！你老想得到太太或者是丈夫的尊重，他老不尊重你，你可怜不可怜？你自己生的孩子，孩子不听你的话，你可怜不可怜？啊，你连你自己都控制不了，不想生气的时候生气了，想生气的时候气不出来。什么东西都是很，我们真的好可怜啊！这个好多事情我们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啊，所以我们人生的这些遭遇常常使我们有一种无力感，无力感啊！结了婚了。哦，怎么这么不能驾驭这个婚姻呢？自己生的孩子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啊，好多人，我这身体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出了毛病了呢？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充满了无力感，你得胜的时刻要比你失败的时刻要少得多。你常常感受到的是你的失败、不如意啊、不满足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些细致入微的小事上，我们是贫穷的，是无力的，我们是需要神帮助的。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些细致入微的小事上，你是仰望神而不是靠自己？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这样。我们常常是仰望自己，靠自己的聪明，不是靠神的灵。我们会背圣经上的话啊，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聪明，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等你一发脾气的时候，你靠神的灵了吗？啊，或者等你跟这个同事发生争执的时候，或者遇到什么事情想不开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说服他？我怎么战胜他？我怎么说的他心服口服？我怎么让他认错？全是靠自己，啊，这个怎么说他几句让他听得进去？怎么干个什么事让他服了，然后我怎么想办法多赚点，反正遇到什么难处都是靠自己啊！我怎么把这个 resume 写得更好一点啊？我怎么把这个关系怎么打通，全是靠自己。特别是越事儿小，我们发现越不求神。其实人生全是被小事充满的，人生有多少大事了？结婚，婚已经结了啊，生孩子，孩子生了，上学，学已经念完了，你说还有多少大事要办？每天都是小事，一睁开眼就是小事，一睁开眼鞋没摆好，衣服没放对，就开始吵起来了，啊，都是小事。一打开电脑 ，email 来了，是吧？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又来了，然后关机关不了，机器死了，都是小事。你老说这些小事靠我自己了，这小事，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的话累死你了。神在你生活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其实神要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贫穷，神在所有的事上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呢？下面我们看到哈，就是帮助我们，到底帮助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到底寻求神什么样的帮助？寻求他的什么东西？我们常常错在哪儿呢？老是寻求神改变我们的环境，而不是寻求神改变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祷告什么？主啊，求你让我啊，这个工作怎么怎么样？求你让我的身体怎么怎么样？求你让我的丈夫、我的太太怎么怎么样？啊，主啊，最好的就是主啊，求你让我有平安。怎么怎么着，其实对不对啊？这些啊也没有错， 但是呢不是最好的，最好的神呐、啊，我要仰望你，我要你自己，我要你来，这叫寻求神，这不叫寻求神的解决办法。你知道寻求神的一个手段，寻求神的一个恩赐，寻求神的一个帮助，不是不错，是对的，可是呢你不如寻求神本身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整本圣经是让我们人类寻求神，这个圣经里边好多这样的事情，好多这样的事情。这个诗篇53篇，大卫那个诗啊，是非常出名，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就是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你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个都没有。你这神对人最大的失望是什么？不是说啊，这世界上的人有没有好人啊，有没有善人？神不看这个，神是看你们人有没有抬起头来看我的，向天举目，向山，向神的山举目，从他那里得力量的没有，没有啊。这个个人呐、啊，就是世上的人呐、啊，他们个人都退后，他不但不寻求神，还退后躲避神。这大卫的诗上讲，他们个人都往后退，一同干嘛呢？变成污秽，变成污秽。你知道这个大卫的一生我们看得很清楚，大卫不是说是个完人，大卫很多毛病，而且他的犯的罪比我们都大啊，奸淫不算，还杀人，而且是谋杀，可恶的谋杀，十诫他都犯了。他在犯罪的时候他也不敬畏神，但是他寻求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你知道那个摩西在旷野哈，在旷野，在他临终之前，在约旦河东面哈，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训话，记在申命记里啊。他训话的时候讲到说，以色列人呐、在将来的迦南地一定会退化变质的，他知道会退化变质啊。他说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头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他知道人会败坏堕落，他的后代会败坏堕落，但是接下来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你知道你败坏不怕，你软弱不怕，你烦恼不怕，你什么都不怕，你贫穷不怕，你跌倒都不怕，最怕的是你不抬头看神。这就是为什么神他不在地上查看，看有没有行善的，有没有刚强的，有没有壮胆的，有没有美善的，有没有好人，他不看这个，他看有没有看他的。因为他知道你好人不看他也会变为坏人，而坏人看他也会变为好人，他就看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为什么就一个字呢？叫信啊。人都是败坏的，没有一个不败坏的，人都是可怜的，对不对？人都是贫穷的，人都是短暂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连秦始皇、唐太宗，连亚伯拉罕、摩西、大卫都一样，人跟人其实没多大差别。我们在地上看，哦，这人是布什总统啊，我是个中国的乞丐啊，农民呢、啊，差得太远了，在神眼里差多少？哎呦，差一毫米都不到。因为说不，神会告诉你，布什也要死，你也要死，他死的时候比你不多一点，也比你不少一点。你可能比他活得还要长，但是你活得长也没用。 你知道人跟人比，我们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有学问，一个是文盲，一个是亿万富翁，一个是穷光蛋啊，一个活了103岁，一个才活了33岁啊，我们人跟人比好像差这么远哦，那个人娶的妻子那么漂亮，你娶的那么丑啊，那个人那么顺利，你这么不幸，我们人跟人比老是这样比，但是你知道在神眼里差多少吗？一毫一毫一毫一毫，那差别太小了。所以世上一个寻求神的没，神只看什么呢？如果在这些众人中，虽然在世上看差别这么大，有的像摩天大楼，有的像一层的小平房，但是神只看什么呢？谁抬起头来了，谁抬起头来了，他就知道，哦，这人有永恒，这人跟我相连，虽然是一层的，我让他升为至高，虽然是摩天大楼，我让他化为平地。因为人得救不得救，得胜不得胜，完全取决于你是不是仰望神。得救是仰望神，得胜也是仰望神，都是靠这个关系，没有这个关系一切都是白费。所以那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让他祷告，教那个以色列人祷告。现在很多教会我去啊，我发现有些牧师喜欢用这个祷告词，这个祝祷，大家都很熟悉的啊，这句话什么的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就这三句话，愿耶和华如何，愿耶和华如何，愿耶和华如何。好多老牧师喜欢用这个话来祝福大家，祝福大家。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都是你要仰望他的脸，然后他呢用他的面光来光照我们，我们就得力量啊，得力量。所以关键是要寻求神的面啊，寻求神的面。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追求内在生活，听江牧师江秀琴的带子，我他的带子我基本上也都大部分都听过了哈，我很喜欢。他就是他的秘诀就是一点，你到神耶稣基督面前来，你跟他面对面，不要听别人传给你什么啊，那个很宝贵了，不是说不好啊，别人传的也很好，那个解释的解经的什么都很好，经历也很好，啥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啊，不能代替的就是你跟神面对面，你自己有没有面对面？你不寻求神怎么能看见他的面呢？啊，你自己很满足了，怎么我看到圣经里面不仅旧约，我刚才举的都是旧约的例子哈，而且新约里边我看到凡是得到神祝福的都是寻求神的，寻求神的。我们知道啊，到耶稣到世上来，有病的人来找耶稣，大麻风的，大麻风当时治不好，而且被人唾弃，他们找到耶稣，耶稣一见耶稣的面，耶稣就让他们好。所以要找神。那个瞎子来找神，找耶稣，一找了耶稣，耶稣一求，耶稣就让他们能看见。所以都是来找神的，有病的，还有有罪的。那个妓女啊，谁都看不起，都是躲着人的。可是听说耶稣就不躲了，跑到耶稣脚前亲他的脚，那叫寻求神。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在某些方面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对吧？有病的人寻求神，在某些方面我们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不要害羞，到神面前来寻求他，他就赦免你。然后呢还有那个无力的人，软弱无力的都来找神。那个管会堂的，他的女儿死了，哦，他多么悲伤，多么绝望，他没有办法，他在那找耶稣，耶稣就让他女儿活过来。你都要来寻求的，寻求的。我们看到百夫长，一个百夫长也是，他那个仆人病得快死了，他就来寻求神，一寻求神一句话就让他百夫长好了，那个仆人好了。这都是要来找耶稣的。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有病的、有罪的、绝望的、什么软弱无力的，都来找耶稣。我们好多人在今天你不找耶稣了，不找耶稣了， 你不找了，他怎么赐给你能力呢？我相信当时在以色列中还有很多长大麻风的，还有很多软弱的，还有很多孤独的，还有很多无力的，他没来找耶稣，他没来。神是这样啊，我们家有的人说，我不找他，他为什么不找我呀？神也找了一些，但是你愿意让神找你吗？你真的愿意吗？你看看四福音书里记载的耶稣所找的是什么人，你们注意哈，他找了你，你可跑不了了。他找的全是做他使徒的，凡是他去抓出来的，他去主动找的，你要倾家荡产，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这是他找的。我看圣经里面就两种人，一种人是神找的人，还有一个是人找的，寻找耶稣的人，一个是耶稣寻找的人，这两种人。你注意，凡是寻找耶稣的人，神耶稣都赐给他恩典、健康、这个平安，这个是吧，赦罪都给他，甚至啊各方面都给他。但是凡是耶稣找的人，齁、哦、当然是更有福的了。所以你们如果又不找耶稣，耶稣又没来找你，那你完了。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啊都是耶稣没有拣选的，不是说没有拣选别的，没有拣选你做牧师传道人啊，像我这样就是什么都不干了就跟着耶稣的啊，没有让你干这个，那怎么办呢？你就找耶稣啊，你就找他呀。这里边讲了很多找耶稣的人呢、啊一个一个都是找了耶稣。然后那得血漏的女人，变卖一切所有的，花了尽所有的不能治好她的病，18年的血漏，然后她就挤过人群，拥拥挤挤，多疼啊，多痛苦啊，来找耶稣，一摸耶稣的衣裳就好了。所以你去找他呀，耶稣没来的就去找那个得血漏的女人，哎，他来找耶稣，啊、哦，你知道还有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也是这样，十字架上的强盗，啊、哦。那个快死了绝望临死的时候，他仰望耶稣，他说耶稣啊，这个等你再来的时候啊，不要忘了我。他仰望耶稣，立刻就说今天下午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你看还有一个年轻的妇人，我说的不仅是穷人，什么富人高贵的人也找耶稣啊，那个年轻的妇人也来找耶稣啊，也来寻求神呢、啊。他知道他虽然富有，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永生，他怕他一死啊，你知道越是富人越怕死嘛，啊，他怕他一死啊，而且那么年轻就开始怕了，你知道多可怜，年轻的富人就开始怕死了。他找耶稣怎么想怎么能不死，耶稣说你让你就遵守摩西的那个律法呀，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这是到此为止是他找耶稣，是他找神，接下来就是神找他了啊，就是更高的祝福，更大的恩典临到他了。耶稣说你还差一件事儿，你接下来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嘛，是马可福音记载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耶稣开始找他了，说你回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结果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其实话说回来哈，是他不配享受神的寻找，享受神的呼召，他不配，他注定了历史上他就烟消云散，没有他。但是你像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马太这些人，耶稣一说你跟随我，他马上跟着就走，他变成穷光蛋，舍了渔船，舍了渔网，舍了父亲，舍了故宫，啥都舍了，一无所有，跟着耶稣就走。结果后来他们有福啊，啊，他们现在富得不得了，富得不得了。我以前在这讲过哈，光那个彼得大教堂值多少钱你们知道、嗯、啊啊！所以耶稣找的人是最有福的人，找耶稣的人是蒙福的人，是蒙福的人。那个高贵的人也来找耶稣啊，尼哥底母，他是个博士，他是个 高贵的贵族，那个当时就是啊，他是一个领袖啊，犹太人的领袖，他来夜里悄悄地找耶稣，他也寻求神。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为什么有病的人、有罪的人都来找耶稣，无力的、软弱的、绝望的人找了耶稣，高贵的、富有的人也来找耶稣，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就应验了神的一句话，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贫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瞎眼的。不管你在地上的地位、身份、财富、寿命，不管各方面你的品性，不管你如何，没有一个人是不贫穷的，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仰望他的，都是需要的。所以凡是这些人你来仰望神的时候，神都改变你，神都祝福你，祝福你。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不寻求神就可以把一生过好，你再聪明、再有钱、再有智慧都没用的啊！因为一定要知道自己贫穷。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八福，你注意那八福都是讲负面的心情，虚心的、清心的、哀痛的、受逼迫的啊，这些人才是我们的本相，我们是本来就是贫穷的。然后那个有个叫撒该，你知道吗？撒该想见到神的面，他寻求神，最他是个矮子，但是不仅人矮呀，品格也很差啊，道德也很矮呀，他是个税吏嘛，是吧？谁都看不起，相当于中国人说的汉奸啊，谁都看不起他。但是他不怕，他知道他要见耶稣，他爬到树上去看啊。他这一爬上去看，耶稣看见他了吗？就说你下来，我今天晚上住在你家里。然后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怎么能住在一个罪人家里啊？谁都看不起的人家，为什么？因为他寻求了耶稣。所以我们在座的谁有福？不是看你现在有世上的身外之物有多少，你身体有多强健，不看这些东西，是看你是不是寻求神。哪怕你谁都不如，现在你没有工作，你身体又不好，你这个家庭也不好，这个儿女各方面你心情不好，你不管你的光景如何，哪怕你最差的光景，只要你寻求神，你会变为最好的、最蒙福的人。那么耶稣到了他家，救恩就临到这一家人啊，临到这一家人。这个撒该立刻就被祝福、被改变，变成一个新人。道德上不仅是生命，他道德上都改变了。你看他把他赚别人的钱财全拿出来分给别人了，整个就顶天立地了，在世人眼中他就竖大拇指了，以前是人们竖小拇指，现在是见了他竖大拇指。你说这就是因为他爬树，就因为这个一爬树就蒙了大祝福了。你知道为什么爬树？当然是他里面渴慕嘛，他又渴望见到，因为别人的那些大人高人都挡住他。这个有很深的道德含义，有很多道德行为、社会上的地位、知识、才华都比你高，对不对？好像他们都把你挡住了，你是个侏儒，你在下面，你别怕，你爬树去看耶稣啊！你一定要找耶稣，一定要看见他，因为他看耶稣的心是如此的迫切，这圣经上说啊。所以我们在座的也是一样，不管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你一定要去看耶稣啊！一看耶稣，你就超过所有那些比你强的人啊！一定要这样。所以这个刚才我讲的大卫其实也是这样。大卫实际上是个很差的人啊，但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寻求神的面。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就永远不改变这个。我哪怕我再坏，我知道我不配，但是神啊，我就抓住你不放。哪怕我再苦，我抓住你不放。哪怕我的命都快没了，扫罗追他的时候，他命都快没了，但是神耶和华，你必与我同在。他就抓住他不放。这就是一生最大的宝贝。那个，我最近看那个宋尚杰的日记，叫失而复得的日记，很厚一大本，是再版的啊，宣道出版社出的。这个宋尚杰临死的时候据说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论恩赐我不如尼托生，论为人我不如王明道，论解经我不如贾玉明。他说我呢实际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我忠心，我忠于神所托付给我的。的确，你说那他另外那三个方面他都不如那三个人，但是宋尚杰就有一点，他把他的命 啊，交给神，他不离开神，不离开神一步，神就抓住他也不放。说他的生命虽然很短，才42年就死了，但是他的生命所发出来的能量超过那活200岁的。他自己就知道，他说短命也无妨，他写日记的时候写短命也无妨，烧啊，他念大学人家念4年，他念2年，研究生人家念3年，他念1年，博士他1年，他确实他的生命加速了，他的生命浓缩了，全部浓缩了啊。他一年，他跟着他太太，他那个未婚妻啊，他给他介绍的吧，等他博士拿到以后，把那个金钥匙，那个金钥匙相当于美国现在的科学院院士啊，大概这一类的，扔到大海里，然后回去做传道。回去以后找到他的未婚妻，未婚妻要结婚，家里让他结婚，他怎么说？他说你要嫁给我，你要想一想，我呢准备终身要服侍神啊，这个我没有什么家庭生活，我已经决定我不娶，就是不结婚。但是家里逼他，他说逼的没办法，他说结婚也可以，但是我这一年到头的不在家的哈。你要有心理准备。结果后来真的到此他都是这样，每年平均在家一个月，平均在家一个月。说他的孩子他都没有照顾过，孩子他没感情，他两个儿子生下来没多大都死了，他就这样像火一样燃烧，他就天天跟神同在，他就是真的与神同在。你看他的日记里写的，他跟神那个关系那个密切，神怎么对他说话，他怎么看见神啊？神怎么看着他，非常密切的。因为他整个心思意念真的是那个圣经上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四个尽全尽了，全尽了。真的是看到神用什么样的人呢？用寻求他的人。你只要是抓住神不放，神就抓住你不放。当然你不要惧怕，有很多人怕被神抓住，神哪里远一点啊，敬而远之啊。你别抓住，你哪里知道那个福气从哪里来？福气是从神的使用当中来的。神如果不用你，你就像块石头放在路边，被人踢来踢去的，被这个世界潮流踢来踢去的。所以，这个一个人仰望神啊，不要惧怕，神会赐给你小福，也会赐给你大福。啊，这个在顺利的时候给你福，在不顺的时候更加的给你祝福。千万不要忘记啊神。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老是寻求神是为了让神给我们祝福，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你知道神最大的祝福是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最大的祝福。我看到那个澳大利亚有一个年轻人，今年才20几岁，24岁，你们看过没有？就是有一个人 email 过来的，他叫利克，这个他一生下来就没有四肢，你们看过这个故事？啥都没有，就一个骨身躯体，但是没有胳膊，没有腿，啊，他是牧师的儿子，啊，他牧师的儿子，他现在在地方上蹦，你看他那个里边照那个上楼梯啊，他因为没有胳膊没有腿，他自己锻炼的就很有力量，他就这么一弹一弹就能弹上楼梯。啊，他用嘴叼着一个棍儿开灯，啊，都是这样。他那个下半截身子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指头，好像长出来，他就用那小指头读完了他的学位 MBA 学位，用电脑。啊，结果他9岁的时候想自杀，他跟神祷告，啊，他说神呐，你全能啊，你什么都能，也许明天早晨，也许后天早晨，我一起来，我有胳膊有腿了。啊，那多荣耀你啊，我要全世界为你做见证啊，啊，你兴了大事啊，那个时候会有亿万人因着我而信你啊，主啊，求你荣耀我。他就这样，他的祷告是合理的吧？当然是合理的，就像我们很多人生了病一样，神啊，你医治我，我重新站立起来为你做见证啊，是你医治了我，医生都说我没救了。但是他这么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年又一年，神始终没有让他长出四肢来。他想自杀，想自杀，他觉得神没有能力啊，神没法改变他。 他对神真是绝望。但是后来他复兴，他复兴，也是神亲自的让他复兴。神告诉他说，你看他现在到处做见证啊，他到印度去啊，10万人听他讲，他到处去做见证啊。神对他说什么？他说你看，现在在你身上就有我的荣耀，我正在用你来荣耀我，对不对？现在10000人因着他这个见证啊得到激励，我们一比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比他幸运，我们每个人都比他更有神的祝福，对不对？可是他却能活得这么好，活得这么健康啊，发光，成为10000人的祝福。所以神对他说，我现在就在你身上实行大神迹，这个神迹也比长出胳膊长出腿来更伟大啊！因为你没有胳膊没有腿能做有胳膊有腿的人做的事，而好多有四肢的人却做不了这事，却他们不荣耀我。所以我就意识到一个道理啊，一个是什么道理呢？你知道吗？在任何的处境下，你都有可能是一个荣耀神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羞辱神的人，你知道这个道理。在别人都说你被击打了，你神不爱你啊，你神离弃你了，你真倒霉的时候，你可以荣耀神。但是都别人都说哦，这个人真有福气，神祝福他啊，谁给了他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幸运，你可以羞辱神。人在任何的处境下，你都可以是一个得胜者，也可能是一个失败者。你赢得全世界，你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最有权势的人，你可能是个失败者，内心的失败者。在神眼里你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的贫穷的人。但是你如果你是在一个农村里默默无闻的一个小乡村里边做一个小小的牧师，牧养那个村子里的人，你在神面前是高大的，是富有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你也可能很幸福，也可能很不幸。因为环境这个东西真的不重要，我们人向神祷告常常求的是改变环境，改变环境，哪里知道神说我改变了环境，你不改变你照样没救啊，你照样是可怜的人呢。我给你再好的环境，你看张三环境多好，自杀了，李四环境多差，好，满面红光，充满喜乐。你比较一下那个韩国瑜的那个凶手是吧，叫赵成熙，对吧？他条件好不好？他比这个没有四肢的人条件好多了，他有四肢，他爸爸妈妈虽然贫穷，供他上大学到美国来，拿美国的身份啊，他学习也很好啊，又会年轻，他什么都很好，他跟那个没有四肢的立刻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是他能荣耀神吗？不能荣耀神。他还有个基督教的家庭，他父母是基督徒，他常常为他祷告，但他不仰望神的面，他背离神，他自己是神。他说像耶稣一样行公义，审判那些罪恶，结果你说多可怜。所以神呢，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他对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啊。这个我们看到哈，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都一样，就是抬起头来仰望神。耶和华在天上查看，其实现在神就在这里查看，看有没有寻求他的。有寻求他的，就是他所喜悦的，你就跟他相通相连。如果你现在的光景不管再好，如果你不寻求，失去了寻求神的心，那就是不好。哪怕你的光景再差，但是你有寻求神的心，就是好。因为神是改变我们自己。我在日常生活中，人岁数大了啊，阅历多了，也越来越发现这一点。你不要求神改变你已经有的东西，要求神改变你怎么使用这些东西啊，怎么在这些已经有的东西中得胜。比方说家庭、子女，你改变不了了，你不能说神的祷告给我个好太太吧，没用了，已经就是这个太太了啊。 或者是神呐、啊，你让他变好一点吧。我告诉你啊，就这样了，啊，人的差不多了，这天生带来的，天生还带回去，啊，毛病可以靠神那个改进，但是你不可能把一个人完全改变成你喜欢的人。我们很多人祷告说，神呐、啊，你改变他，让他更适应我。你为什么不祷告神呐、啊，改变我，让我更适应他？我们很多人都是想改变神呐、啊，你改变环境，让我的环境更有钱，好满足我贪婪的心啊、哦。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神呐、啊，你让我的太太更顺服，好满足我这个霸气，我这个做主的那个。我们很多人祷告是这样，但是后半句话你没说出来啊，你隐藏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神说 No， 我要改变你。我让你的太太不顺服成为你的刺儿，或者让你的丈夫啊就是这样成为你的磨练你，让你成为一个贤妻。你知道，我让你贫穷，一直贫穷下去，不给你富有，好让你的品格升高。你知道，神永远记住，神最看重的是你的生命，因为耶稣说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啊，而在乎你里面的东西，所以神的祝福是祝福我们里面。我刚才讲的那个澳大利亚的利克，他外面很不好，可他里面好，那个外面的不好也发出荣光来嘛。我们很多人四肢发达，什么健全，要啥有啥，里面不好，就杀人嘛，就犯罪嘛，就变成祸害。所以神要改变我们里面，这太好的。所以我最后怎么办呢？怎么寻求呢？啊，其实啊，那个刚才安主讲，虽然他讲的很朴实，但是是很对的。啊，皮特也总结了，每天呢、啊、与神同行，仰望他，大事小事仰望他，心里边总是呼求他的名，心里边总是别忘了神，这就很好了。别忘了神，神就必帮助你。就是你一直通着电，手机一直开着机，信号就可以，神的信号就进来，你别老关机。我们很多人在以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把手机关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在神这件事情上，你永远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所以你的手机永远别关。我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把手机关了啊！我们在谈恋爱，说情说爱，把手机关了啊！我们在什么把手机关了？但是在神这件事上，你一辈子别关机。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大的啊！你只要不关机，神就随时帮助你。这是我的体会，我16年了啊！我不是说没有我的毛病软弱什么，但是不关机，神随时就提醒你。你说你又想发作，那手机响了，袁志明，你是基督徒吗？然后你立刻就想，如果你关了机就完了，圣灵给你畅通无阻。所以我是觉得啊，我们就是每天啊，以从神开始，一早晨起来，我这十几年就是这样的啊。从神开始，就是一早晨起来就祷告，就读经，不管多长，哪怕你五分钟，实在不行啊，十分钟，越来越长一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以神结束这一天。从神开始，以神结束啊，能不能做到这两点呢？这两点很容易做到的，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做到这两点哈。千万不要看了电视剧满脑子呼噜哗稀里哗啦的东西就上床睡觉去了，做梦还是电视剧的东西啊啊！你这个信了主以后哈，要让主开头，让主结束啊。这个中间这白天怎么办呢？与神同行，以神开始，与神同行，然后以神结束啊，这个中间与神同行呢，稍微难操练，反正两头很容易操练。你睁开眼就读经祷告，这很简单。晚上睡觉之前不祷告不读经别睡觉，特别很容易吧？两头很容易做到，中间怎么办呢？中间你就要操练，随时的与神相通，有一点空你就，我的主啊，心里面就呼喊，我的主啊，遇到什么事，我的主啊。遇到特别是遇到具体事的时候，对孩子、对老公、对太太、锅碗瓢勺 然后什么家长里短都是，反正任何琐碎的事儿，你心里边别忘了主，主啊，你与我同在。哪怕在商场买东西，跟人讨价还价的时候，你别忘了主，啊，你别羞辱主的名，啊，别占小便宜，啊，什么事你都想着主啊，主啊，你去 interview， 你在车上开着车，你就主啊。然后 interview 说着说着话的时候，你养成这种习惯，你就跟对方说着说着话的时候有个空档，你就想我的主啊，我的主啊，你在这里，你就养成这个习惯，你看看神怎么祝福你。我现在是睡觉，我睡觉睡得不踏实，从小就不踏实的啊。但是我只要一醒过来，我就主啊，一醒过来就主啊，我在那祷告，祷告祷告就睡着了啊，都是这样。而且祷告中睡着了以后，睡得比以前更香。所以就别跟神断了电啊，不要断了这个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受益无穷。说人一生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啊，而且基督徒的一生应该是不断寻求的一生，永远寻求的一生，而我们不能停止，没有停止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你就软弱无力，就好像你不吃饭一样。所以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寻求的人啊，寻求的前提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贫穷，但是你同时又知道神是无比丰富啊，所以你才寻求他嘛。让我们每个人做一个乞丐啊，像就神面前的乞丐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的力量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的指望从你而来。你每时每刻都爱着我们，每时每刻都愿意帮助我们，每时每刻都愿意向我们说话，指引我们。可我们谁听你的话呢？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每时每刻知道你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父母怎么盯着儿女，你也在盯着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偏离你，我们常常偏行己路，以为我们自己什么都能做，我们在这世界上闯荡。主啊，愿你把我们的心收回，让我们到你面前来，知道我们离了你没有办法享受你的恩典。主啊，你祝福我们是从我们的心开始，从我们内在的生命开始。主，愿你使我们富足。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你是何等的能力，我们是何等的贫乏不配。主，我们真是你的乞丐，我们愿意跪在你的面前，天天寻求你的面，愿你的面光不离开我们，愿你天天向我们扬脸。主，谢谢你，愿你的面光不仅照亮我们一个人的内心，也照亮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家都赤裸坦荡地活在你的面光之下，让我们的后代也是从小这样。主，谢谢你，谢谢你，有你的人就是有福。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